我们一直现在读到17章，我相信弟兄姊妹们已经会有了一个领会了。从以色列人在埃及起行到现在，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抱怨了好几次了，但是弟兄姊妹有没有发觉，每次以色列人对神抱怨的时候，神都是用恩典来把他们带过去。起码我们看到17章的时候，每次都是这样。但是我想弟兄姊妹要注意这个点，当神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神老早就知道以色列人如果凭着他们自己本身和神的关系和对神的寻找，以色列人是没有条件在神的选召里头的。以色列人所以被神看中，神老早就说了，因为你们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我对他们三个人有个应许，所以我就在你们的身上下功夫，要把你们带回迦南地。但是如果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一种光景给带进迦南地，对他们是不是一个好处呢？绝对不是好处。因为你进到迦南地，迦南地就是承受神自己的丰富，承受神自己的应许的显明。首先碰到一个问题就是，那你这批以色列人是器皿不是？不是器皿，你怎么能承接神自己的荣耀的丰富所流出来的给你们做供应的那些事情？所以以色列是没有条件的。那说神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老早就已经说出一件事了，神不领他们走非利士的近路，神就把他领到旷野红海的这一边。那么在神那个眼前，神并在已经知道他们前面有40年旷野的流浪，但是神没有给他们说出，神只是给他们走一段的路程，在这一段的路程的上边呢，神要他们去看见他们的本相是什么。那么他们的本相是什么？亚邦的后代的本相。所以这个不仅是以色列人的问题，是所有在亚当里出生的人都是这样。但神让以色列人在走进旷野而准备进迦南的这个路程的上面呢，神是开头的一段是显露以色列人的本相，神用恩典的扶持把他们带过去。但是我们过2章就读到神把律法传给他们，当律法一传给他们以后，你看见神对付以色列人的那一个方式就完全变了。传律法以前完全是恩典的扶持，用弟兄们常说的话说，神是用恩典来堆着他们，让他们在恩典的扶持供应引领那样来去走过一段的路程。但是很可惜，亚当的后代不能接受这一套，亚当的后代永远在神面前要的是，神啊，把你的丰富给我们，我们的软弱 你不必要追，你不必要去追他，那这是亚当的后代，一个灵熟悉的这个伎俩来摆在神的面前，神忍耐得住，说神用了那么长的一段的时间发生的那些个经历来给以色列人看见，神是乐意用恩典来待你们，但是你们承受恩典了以后，记得在以林吃吃棵棕树和受苦泉水的那里，神就明说了，我现在把一些条例给你们，要看看你们会不会遵循我的话。神已经说把话说在前头了，但那个话说了以后呢，现在到了17章，又一次两次三次了，我们感谢神，到第三次的时候，神仍然是用恩典来带他们啊。我想弟兄姊妹，你再回到16章里边去看一件事情，当他们要吃饱，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我们的错觉，是他们的表达，他们要饿死了，他们吃不饱，因为他们想要吃肉，好像在路上面出埃及以后一直没有吃过肉。但是如果弟兄姊妹你细心的留意，如果他们真的是想吃肉的话，有没有肉吃？在哪里来？他们自己带着那么许多的牲畜，你要吃肉怎么不杀一条呢？他说要杀自己的那就不行，因为这个要带到迦南地那边去做本钱，这个是不能动。但是现在我们就是要吃肉，你看到那个矛盾吗？你看到那个人的里头的那个诡诈吗？所以神也明说了，我给你们吃，但是我还是要试验你们，让你们真是不是真听我的话。现在我就从天上把粮食给你们吃，肉所以可以吃一顿，以后就吃天上来的。但是你们吃天上来的呢，要按照神的规矩去收捡。1-6你们可以去捡，第7天没有，但是第6天我给你们双倍，你们第6天就捡了双倍，第7天你们要记得那个是我给你们的安息日，所以你们要安息。但是以色列人做的这个事情呢，有没有做到？部分做到，相当的部分没有做到。那结果神如果要责备他们的话呢，可以很重的责备他们都是可以，但神没有，神就是说，摩西你把一罐的玛拿留下来，又放在约柜那里。神也没有说那一个是有什么意思。刚才本国弟兄也轻轻提了一点，我想两个成分都有在那里。第一，他留一个标本在那里，让他们看到他们在旷野这段路程的里头是神的供应叫他们走过来的。但奇妙的事情是这样，玛拿你当天不吃尽，第二天就坏掉，但是这一斤罐的玛拿呢，我丢什么不要，忘掉了这一个，一直维持了到什么时候？一直维持到圣殿被毁的时候， 多少年我没有计算，反正在旷野他们就四十年，进入迦南经过四世纪的350年，那多少已经390了，那然后再经过那么许许多多的那个帝王到耶路撒冷被围，圣殿被焚烧的时候就不见了。那弟兄姊妹，你看神用了多长的时间维持一罐金玛拿在那里，要让以色列人看到，一面来说神的恩典的扶持，另一面来说神的定罪在哪里。只要以色列人每次到会到圣殿里面去也好，在会幕那个时候，你到会幕那里去也好，你只要到了那个地方，你就知道了，在约会里头，有一罐那个玛拿在那里，不住的提醒着以色列人，你们不能再活在老旧的那个亚当的生命里，你们要看到你们的路程是怎么，是天的供应把你们领过来的。过去是这样，前面的日子也是这样，但是可惜得很，以色列人到了17章马上原形又毕露了。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当弟兄姊妹引到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到那个灵磐石的时候，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到，在17章的里面有个很特别的事情，和那哥林多前书上说到那个灵磐石是有直接的关系。那个灵磐石，你可以说它是预表基督，你也同时可以说那个灵磐石就是基督。那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情，以色列人在现在再一次在神面前抱怨，凭什么抱怨嘛？如果从别的事情引起他们抱怨，也许说新的理由，难怪他们要有新的抱怨。但是在17章抱怨的那件事情，是他们一而再，现在是第3次的碰到相同的事情，你还有什么条件可以抱怨？如果你经历了前面的2次，现在第3次再发生这个问题的话，好，我们赶快到神面前来祈求主自己的怜悯和扶持，这个就对了。因为这个是他们第3次的经历，不是偶然所碰到一个他们从没经历过的事情。那正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我们留意当时摩西告诉摩西怎么把水引出来。弟兄姊妹，你注意读第6节吧，是不是？
是
第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弟兄姊妹想想当时的情形，很具体的想想，表现一下。他是磐石，你们是长老，那谁说摩西？ 我到了巴西就不要表现，因为不要表现，一定有巴西要出来。
啊，对
了，那不是问题。那么我就在以色列众长老的面前，他是巴西，他把我们一直带到河里磐石那里。神就说，我站在磐石的前面，你就举杖来击打磐石，打在谁身上？打在基督身上。弟兄姊妹，这个事情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所以我说的表现一下，就是给我们那个印象能深刻一点。所以你注意到当时的那个情形，你再回到哥林多前书那里头去看那一件事情，你才看到那个很明显的一件事。这一件事情固然你有没有预表作用在那里有，但这个预表作用是预表什么呢？是预表神来亲自来承担人的愚昧所带出来的结果，而叫恩典继续流向神所拣选的人。我们感谢我们的主，但是神不能不给他们有一个教训也好，领会也好，责备也好。像刚才宋弟兄特别提到了那一个地点，因为这一件事情多了两个名字，这两个名字都是定罪的。恩典可以把你带过去，但是人在神面前的愚昧一直留在那里过不去。如果人不能再拖出那一个愚昧的话，那人就永远在神的面前要接受那个定罪的那个所显出来的那个实际的事情。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走到现在，神还是用恩典来扶持他们走过每一世的人的愚昧和无知。但是每一次神都留下他们给神定罪的那个记号，或是说或者说是一些个可纪念的事情在哪。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就因着这样的一件事情就引出亚玛力人来了。那如果我们只是说从那个历史的文字上所说到的历史的那个过程来看的话呢，我们也许不觉得这两个事情当中有没有什么的关联。但事实上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整个路程就是神一个造就的过程，神造就以色列人的过程。那同时呢，也可以说是属灵征战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是发表出来的那种那个表现。那因此我们很清楚的留意到，这一次水的问题过去了，立刻就发生亚玛力人的事。而发生亚玛力人的事情，很显然的就把那整个的事情连接起来了。你要活在肉体里，结果你就一定是落在肉体对肉体的那一种光景。在人中间来说，你说那个你喜欢留在肉体里，好，神就让他们去经历一下什么叫做在肉体里头的那种麻烦和重担。现在来骚扰以色列人呢，都不是别人，是他们的堂兄弟啊。那肉体就是这样出来了，堂兄弟啊。那么既然是堂兄弟，神让我们路过这里要进迦南，你们在路上有什么 短缺了，或是有什么需要的，还有你说话了，我们来帮帮你的忙啊，因为我们是堂兄弟。没有这种光景啊，你看到事情发生到，特别是我们近代，我不知道，知道这是新闻界的人赶新闻热闹的，还是还是真实的那个情形发展到现在。如果丢着你看，你如果是看看新闻看报纸的话，你看到现在全世界各个地方都一样。从你用道德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人的道德就真的是下得再低不能再低了。如果你是看人对付人的那个事情来看，你也看到民族对民族也好，国家对国家也好，个人对个人也好，处处都是人对付人的事情，各种各样的那种情形都显得出来。妈妈杀儿女，儿女杀父母，哈，你是在哪里来看到这？在过去你不太容易看到这样的事，听到这样的事。那现在好像呢，处处都好是给你，你不想听，还是让你听过听，先听进来。我们感谢我们的神。人如果要活在肉体的里面的话，那个结果一定是肉体招惹肉体的苦恼。所以我们常这些以前这些年长的弟兄常常跟我们说，你们属神的人不能停留在肉体里，你停留在肉体里头，你们就一定是常常碰到肉体，对付肉体。那么在这种情形的底下呢，你能解决问题吗？不能解决，只有把事情越弄越糟糕。现在就来了，以色列人走过了那个以利巴的水旁的那次，用这边留意，神把这个地方起名，那两个名字啊，很清楚是记住着他们在神面前的愚昧的啊。第一个是叫做玛撒，玛撒就是试探的意思了。米利巴，米利巴就是争闹的意思了。试探是像试探神，争闹是与神争闹。在人看来好像是我们是只是跟摩西找麻烦，但是神说不，你们是找神的，跟神找麻烦，你们是在神的面前要试探神。那但因为这样的一个那个原因，就引出了亚玛利人的那个追赶。因为什么？刚才邓如弟兄刚才又提了，亚玛利不是他们路过的地方啊，亚玛利是在以东地，虽然都是在那个亚拉伯沙漠，但是却不是他们路走过的那个地方。那怎么他们来攻击以色列呢？你也看到他们的那个方法，他们是随着以色列的脚踪来走，但是不是跟随以色列，是等以色列人有一部分人走不动了，用人的话来讲，落伍了，疲倦了，孤单了，伶仃了，对付他。那严格说起来，他们对整个以色列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难处。引起太大的难处呢，是我不知道当时代的情形是这样，我估计是后来以色列人在后面的人受了他们的谴责了以后，摩西就等着他们来，很可能是这样。但是不管当时的情形是如何，我们只看到一件事情，亚玛利人来 阻挡以色列人进迦南，从整件事情来说，那是亚玛利人要阻挡以色列人进迦南。那如果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就难怪神在那里动了那么大的怒，把亚玛利人打败了以后，还宣告神要除掉亚拉伯亚玛利人的名字。为什么？神让以色列人看到进迦南这一件事情是神让你们进去的，任何阻挡你们进迦南的，他们在神的面前就是阻挡神的旨意的事情。那这一个事情是比什么事情都大，因为要阻挡神的旨意之行的呢，祖宗是撒旦，子孙就是跟随撒旦的人。那么如果我们是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来往前行，那么我们所引出来的那个神的责备啊，也是很严肃的。虽然这一次神没有是给以色列人有难处，但神是确实给以色列人有学习。那个学习是什么呢？很清楚地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在这个旷野的路上走，难处是一定会有的，但是你们怎么胜过难处呢？前面已经你们有过接受恩典的供应，现在神让他们更多的认识一件事情，什么呢？积极仰望神，要叫这个供应显明是从天上向你们倾倒上来的。那弟兄姊妹，你看，从那个吃马拿的那个事情开始，你很清楚看到前头的那些就是当地的变化。从吃马拿和吃安孙两件事情，虽然吃马拿是大事，吃安孙是小事，但是你都看到一个共同的来源，天上。现在特别来到跟亚玛利人面对面的打仗的时候呢，就更清楚地给他们看见所有的帮助和扶持是从天上来的。那么因此一个 要跟随主的人，一个要行走在神的道路上的人，他们不能长久盼望眼见的恩典来解决难处，要学习深一层，举目望天。不单是你个人举目望天，还要同心合意的举目望天。我们看到亚伦跟户尔在那里扶持着摩西的双手，摩西不能不举手，但是个人的力气是有限的，你举着整天怎么举啊？半天都举不了。但感谢主，两个人把石头搬来，摩西坐上去，手还是举起来，两个人在旁边就拖着他。感谢神，这个是肢体的配搭。神让以色列人在那里一点一点的经历恩典，又一点一点的在学晋升的功课。可惜的很，以色列人走过了整个旷野的路，都没有学到很多的东西。我们往下看的时候呢，我们就越来越看见，你不能不明确的肯定一件事：亚当的后代如果不在新造的里头，在神面前是没有路走。我们感谢我们的神，神说把我们放在新造的亚当里， 凭着我们在新造的那个事实，我们能可以脱离许许多多以色列人当年走不过来的重担难处和捆绑。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神。